这就是秋刀鱼，这还真是不可思议，这就是秋刀鱼的奥妙之处。更多秋刀鱼，请收听秋刀鱼的 podcast。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欢迎收听秋刀鱼吃一口。Hello， 大家好，我是 Eva。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个声音当中自己还想要先配一下，对，声音当中的一个前辈。但是与其讲前辈，我觉得我认识他，我很早之前就很关注他，然后我今天还特地再回头去看一下我喜欢上他跟怎么突然告白，我关注上他的作品的时候的那一支已经是9年前了，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最近呢，他又用一个不一样的节目跟我们就是再次回到大家的目光面前，让我们来欢迎这真是不可思议的配音猛禽，我自己这么说他的配音员，让我们欢迎星期天。
Hello， 大家好，我是星期天。
那很冗长的前面的开场，我先自首，我当初最喜欢你的那个配音是9年前，你这样应该就知道是哪一个了吧？
知道，
就是那个房地产的那一个。
对，房地产。
我跟你讲，那个真的很棒，因为我就是每隔一段时间，真的不夸张，我每隔一段时间就是很低潮的时候就想要回去笑一下的时候，我就会再回去点阅。所以里面应该有的100次是我贡献的。没有啦，
应该超过100次，
应该超过100次，
很多次。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3不5时，就觉得那一支很打中我的原因是因为我非常非常喜欢里面的台词，实在是太幽默了，所以我就会再回去看那个房地产那个幽默的梗。我还记得当时就是算是我接触到说，哦，原来配音可以有这样子的形式，这么的用正经八百的形式去讲恶搞，还有一个死语就是哭手，当时可能还在哭手那个房地产的那个台词，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当时让我很欣赏，然后我也是因为这样才认识了星期天。那到现在哇，已经9年10年了，
天哪，
配音这条路
时间怎么过这么快？
真的哎，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也让我觉得说，哦，原来配音到现在还是存活没有啦。
对啊，我觉得时间过太快了，
时间过太快。
我现在看房地产这支影片还觉得好像就是感觉就是前几年初的，就想不到已经快十年了。
对，快十年了。
天啊，
今天听到这么活泼的星期天，也跟他来聊一聊关于配音员这件事情。那首先先问一下，最近就是萧美琴又重新回到大家面前的这个热度，你觉得这个应该就是网络上又有再中到这一波，你觉得是一个算是你有预料到的还是没预料到的？
我有预料到，因为这不是第一次做。
对对对
对 对，
这个系列已经很长。
这个系列有出来一小段时间，差不多有3到4年，就是动物新天频道。
对对 对。
那这个系列简单来说，我们给还没有看过的听众解释一下，就是它是一个动物框架的节目。它是一个用正经的旁白，可是讲乱七八糟的东西的内容。所以你在看的时候，如果你把文本抽掉，你就会觉得它是很认真的动物节目，但其实它的里面的东西都在呛人，
对，
或者是都是在嘲讽，或者是都是在讲一些有趣的时事梗。那从去年开始，我就有做一些政治人物的名字在里面，就偷偷塞，大家看一看就奇怪，怎么都在讲政坛大佬。然后后来开始就发现，这样做其实还蛮有趣的，就可以讲一些时事梗，所以就有开始在文本上面加这些东西。
因为其实这个新天频道这个荧幕，如果大家看到的话，完全就是跟星球频道是一模一样的，就真的是把声音盖掉，会以为在看很正经八百的那个动物介绍。
对，而且你问对问题，怎么样？你一开头就丢这个东西，里面一定是做好准备，要不就是真的很会写脚本。
先来这个，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动物新天频道要回顾到动物新天频道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写出来，它当初是因为去日本才做的。
真的是，这个我还真没想到。
我简短介绍一下它的因缘。
对，
我们在做动物新天频道的时候呢，我一开始其实是要每一集都在日本做因为日本的动物园太赞。
你是因为迷上了日本动物园？
我在疫情来之前，就因为工作关系，有时候会接到一些日本的工作，然后会去那边拍一些影片，然后有认识日本那边的一些动物园的相关的业者，然 然后就有了解到哇，日本动物园是真的很厉害。其实动物先生频道回顾到第一集的时候呢，是在北海道拍的，而且我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有特别写，所以你们如果去回顾到我们一开始的动物先生频道跟现在，你会发现其实有些不同。一开始的谐音梗没有用这么凶，一开始其实是看到动物做的动作才去想的，但是中间有经过一些转折才会变成现在这样。我等一下可以跟你们介绍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形式的动物刑天、所以一开始其实真的就是看到北极熊说哦，北极熊怎样怎样怎样，看到什么讲什么。所以在疫情来之后呢，我们就只能先在台湾拍，之后开始就是都是在做台湾内容的动物。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动物刑天频道有一个关键是对于就是对我们来讲，就是它就是我们对所谓配音这件事情的一个很好的连结。因为我们在看不管是 Discovery 或者是那个国家地理频道，都是有一个会有一个字正腔圆的配音去描述，就是
对
这些国外的，以前就是我们看这些国外的内容，但它必须要用中文配音。
对，
所以我在看的时候，我反而会觉得好像是放在电，我每次会认真看说这是真的吗，就是这是真的真的要讲这件事情，还是结果是恶搞。而且结果发现哦，每次只要没有啦，看到星期天就是恶搞。
对，
我觉得这个概念是很有趣的，而且不会很违和。所以我蛮好奇的点是，因为在整个就是星期天配音这个待会娓娓道来，但是你会持续的去做这些节目，就是有点我们以节目来形容，就是像动物刑天频道啊，还有其实还有非常多，例如说像捷运啊，还有在那个对于就是飞行的配音，甚至还有那个甄嬛传这一系列。
其实我做的蛮杂的，
就是、对，
什么都碰一下，
就是、什么节目都会有。就是我觉得你在配音员里面算是一个创作能量很丰沛的一个特性，就这件事情是你自己本身有很多的创作灵感来源，还是说你的这个配音的长才你想要自给自足，让它变成是你的可能创作的一个武器也好，或者是可以对外沟通的一个方式？
其实我很晚才找到自己的定位，我就是为了找定位才做这么多题材。因为我跟一般的广告配音员的最大的差别就是，我其实并不是师徒制出来的，我其实是靠自学。所以我一开始就是运气很好，因为我运气好有两件事运气好。第一个是我有很多贵人，他们在我没有人带我进配音圈的时候，他们看了我的作品觉得你有潜力，就把我带进去介绍，这是第一个贵人。第二个就是我很多粉丝，然后他们有的时候会把我介绍到很多的录音室去，所以其实有很多音源都是粉丝牵成的。比较像是一开始是因为爆红房地产嘛，然后就被粉丝推去录房地产，
就真的
变房地
产。對對對。
然后还有一个我一直觉得运气很好的事情是，我能够在不管圈子里圈子外被知道，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录了这些什么动物刑天的作品。对，这东西它其实并不是 on air 的东西，它其实是网络上的东西。所以有一个运气最好的事情是，我一直以来觉得我运气都一直很好的是，我刚好我在做的东西都是观众要看的，我只是刚好做这些东西观众要看。当然我也挑了很多观众不想看的东西，我就可能会做一些抉择。
那我蛮好奇，因为你刚刚聊到说其实真正正统的配音员是师徒制的，所以以你的认知，就是你可以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配音员这个职业。但是我觉得对我正统的配音员跟你这你算是非典型的配音
员，我是非典型的。
对，那正统配音员会是一个怎么样子的概念？
正统配音员，因为台湾目前来说就是要上配音相关的课程去学习一些声音的知识，那我一开始是没有学习，我一开始就自学，所以我一开始只有去听别人作品，所以是很外面的方式去看哦，里面的东西长这样子，然后去模仿他们的语气啊，或者是去找一些广告来学着录。但是其实在开始进圈子里面，大概只要过不到半年一年，就会开始知道自己有天花板了。因为学东西就是比较少。
对，
然后他们有专业的配音班跟专业的配音老师，他们其实不管是动画还是广告，他们都有一门学问，所以很快就会发现说，很常被刁，或者是很常这个地方不够，所以就我后来还是重新去把配音要学的东西再重走一次，就是
所以还是有进到就是学习的，就是算是正统学习。
我还是去找老师，真的有走过路，真的他们需要走过路，我还是重走一次，因为我觉得我这两个东西可能要并进。我后来我以前一直觉得说我是要挑一挑，就我可能要做专职配音员，或者是我就是专门就做创作，我可能配音的东西我就可以放少一点。后来发现这两个东西要并进，因为其实大家对我的印象跟期待都是在这两个东西并进的， 对，然后意识到这件事情之后呢，我就开始找可以定位我自己的作品像动物型的频道，也是找了很多年才找出来。嗯，这样，
因为其实刚刚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其实配音这件事情是有很多算是很多专业的，比如说像是有广告，就是大家认识星期天比较多，都是从广告配音这个概念跟他你的创作为主，可是其实配音里面还有包含像戏剧啊，或者是像那个韩剧最常会有，就是会有配成，那以前早期看那个顺风妇产科都会配很生硬的就是中文配音，不是讲生硬，就是配音本身没问题，可是你会觉得那个转化变成中文的时候就很微妙，
他们的那个时候用的腔调跟现在的口语是不太一样的，
就不太一样了。 对，然后像戏剧之外还有像我觉得对于台日之间比较有关联的，就会像动漫，就是动画这些也是很多，
对对对，
都会有配音。那台湾就是会有比如说专门配哆啦 A 梦声音的，专门配小丸子声音的，这一路就是也是走所谓的动画配音。可是
对对对，
我有看到早期就是一些星期天的访谈会提到说，其实你比较专注的是广告配音这一块，你这件事情对你来讲还是有这样子一个分类吗？还是说其实这件事情是还蛮开放对你现在来讲？
我一直开放看待，但是我因为我要在用在创作上的时间太多了，其实一直以来都出现的情况应该是我要去录广告，但是我想要一直录很多广告然后让大家认识我，但是呢其实我大部分的时间还是必须要留给创作。
对
对对对，所以我还是变成说可能现在应该是大概两成到三成是真的录广告，就大家可能真的不会从网络或从我频道或从干嘛谁分享的，就是大家可以从传统媒体听到我的声音，但是剩下的七成应该就是动物星天或者是这些网络的媒体。
对
对，
因为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世代可能都是从网络认识你的，那你在一部分的收入来源一定都还是这个传统的广告配音的这一件事情。那我就蛮好奇传统广告配音，我现在就老实说我看电视的时间实在太少了，你在传统广告配音的那个星期天的成分是不是跟创作时候的星期天比例来讲就不能那么高？
其实是有切割，
就不能让大家听到这是星期天的声音，不然觉得这个房地产好像会倒
应该说应该是有切割，但是有的时候又被要求要对，有的时候其实是因为他们想要这个 flow 所以我就会录，然后有的时候他们不想要有这个 flow 我就不会录。我举个例子，我今年有录生态纪录片的旁白，可是是认真的，其实我有在录，但是大家不知道，因为我都很低调。对 对, 對，因为我低调是因为我就是以我自己这个作品为主，因为我并不是专门录生态纪录片的。对对 对, 對，所以我如果真的录了开始有比较多的作品，我会开始慢慢跟大家推广说我其实有在录这个哦、喔但是我在录的时候呢，我就有遇到不同的导演，有的导演想要你可不可以录那个啊，这还真是不可思议啊，
就是那个这个好赞。
他们会站在粉丝的立场说你可以加一些东西进去，因为这个东西有连结，然后有的呢他就会考量到一些比较震惊的知识的东西，他会做切割。我也觉得这样很好，因为其实动物星天他就是不能够站在很中庸的位置，他一定要落入光谱的两边。
对 对，
他要么就很震惊，要么就很不震惊，不然这样其实会有些小朋友家长看了、他们
会
误会。
对对对，
对，我动物星天坐在初期的时候，我就是没有抓准这个量表，
對，
我做的很中间，所以你看了真的不知道是真的动物频道还是他在乱讲。
对，
然后呢，我的东西就被某个不知道。没有看完我影片的出版社直接
引述吗？
直接引述，但是它是儿童教材。
Oh my god！ 就会有风险，
就它就是一个很大的风险。所以我后来就比较踩的稳一点。我如果很认真的介绍，我就会把这个桥段变成是真的动物知识。
Okay.
但是如果真的是乱搞的话，我第一句话出来，大家就会知道我在乱搞。
就是前面就那个时事梗或者是恶搞的部分，就要先让大家一开头就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对，所以回到你刚刚的问题，我有的时候我的客户会要求我去做我的频道上会有的内梗但有的时候呢，通常就会要我去分隔的远点。对对对，其实很多在敲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希望我做的表现不要太像星期天因为星期天的声音有的部分其实一听就知道星期天，
辨识度很高。
对，辨识度很高所以它需要做区隔。对对对，
那这边就聊到一个关键，就是刚刚提到辨识度这件事，就是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自己配音的这件事情是可以变成一个从天赋可能变成一个工作，那又怎么发现说这个声音是属于星期天的声音？
我从大学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开始，那这是个尴尬的时间，因为我大学念的不是传播科技，我是念视觉传达设计，应该说
本来是设计师，
我就是做平面设计，但是我平面设计做的不好，所以我配音就学的很好，所以这个东西就不会很怕很重要，也要落入其中一边。我如果平面设计做的好，我现在应该就专做平面设计。那我大学的时候其实是用自学的时间来做这些东西。星期天这个名字呢，我有讲过大概100种版本的原因，对，我通常都会说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我六日都才有空，所以我在星期天练习配音，
对，
但其实这个也是原因之一，但主要就是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做很多自学的时间，其实真的是比较压缩在周末时间，因为大学的课业设计系的课业比较重，所以其实我在我大学的时候开始，应该是大一的时候开始对自己的声音产生兴趣，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录自己的声音，主要是别的同学跟我讲说，欸，你的声音要不要去做广播，你的广做广播应该很好听吧，就大家的逻辑就会是你要先声音好听，然后再做口条，口条好了你就可以做广播的主持人相关的工作，声音相关的声音工作。然后我那个时候也是想说，好啊，那我就做做看，我听听看，因为我本来也就听蛮多广播的，我后来就想说不错不错，就广播听一听，最后都在听广告。我发现我更喜欢广告，所以后来就才会变成想要做广告配音，但这个中间的过程也拉了很长一个时间，因为其实并没有像大家想的说，哎，我就是每天埋头练习配音，没有，它就是一个兴趣，所以它也从来没有成为我想要作为一个收入的来源。在我大学的时候，我大学的时候真的就是把它当兴趣，就像是打球啊，或者是干嘛料理，这就是一个兴趣，它是一直慢慢培养起来，就是很自然没有压力。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就有听了很多广告，然后录了一些东西，然后我没地方放，我就放 YouTube，因为那个时候发现啊 YouTube 很好播放，
对，
我就放在上面。
所以十年前不止了，超过十年了，
差不多，对，十年，
2014，
对对对，
我们明年也是要满十年，2013吧，2013那个时候，
创 YouTube 的话是2009，但是其实我前面都在乱丢东西，
OK OK，
所以真的要开始有以星期天的身份在网络上活跃的话是2013，所以是十周年，
所以你也是 YouTube 的大前辈
，YouTube 的抢滩第一排、第二排啊，我是第二三排的
，OK，
对，抢滩上来就是大家开始会增加浏览率的，差不多前二三排。
一开始对于你来讲，就是声音放到YouTube 上面比较像是创作跟大家分享，还没有想到说它可以变成一个就是有系统性或者是有脉络性的一个持续经营的地方。
哦，被你讲得很好，完全就是这样完全，哇，你一言盖瓜这十年了
OK， 十年就这样结束了没有，
因为你都去认真看的话，你会发现我中间绕很多圈子，我并不是一个算是很清楚知道我想做什么的人，所以反而是我在寻找我要做什么的时候，开始抓出了一个我自己的东西。但其实一开始我也是一直在模仿，我在做我可能我看到的所有东西，所以我在前期的时候，我真的都是在做，例如我都在做一些文本的结构不强的东西，例如什么你们应该有听过阿桑家族，
对，有、就是、练习算是配音练习的这个系列。
比较好分辨的就是我在一开始前期的时候，我做的东西都是让大家听到我有很多的变化的声音，因为我认为这样子才会有广告工作，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其实还没有像现在想的这么清楚，我可能我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就是想说好，我现在应该要尽量的从我这些刚爆红这个身份慢慢的转进去到圈子里，所以我要开始慢慢转现我的专业性，但是在这过程当中我抓周最后就做出越来越多大家会在网络上喜欢看的东西，所以我还是被这个生态硬生生的拉回这个创作圈里面，后来发现哦好，那我就栖息在这个创作圈里面，因为我如果今天我没有站稳立场的话，我想要走专业配音员的话，其实我的身份跟我的知识是不够的，就我是栖息在这个鸟巢，但是我想要去他们专业训练的地方进去栖息的话，我要绕很多路，因为这些路我必须要走过一次，
对，
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没有这方面的学习的经历的情况下，那我去录音室其实我反而会耽误他们，因为就是我很之前，所以很多东西在录制的过程当中我可能不一定能够达到客户的要求，就声音好听并不是一个进录音室配音员的 的重要的一个条件，它只是一个基础、嗯、就是好听就是基础，那你要达到客户的要求，有的时候你就是达不到，那是因为学习不够、嗯、那我那个时候很多情况是我去录音室我可能达不到客户的要求、嗯、就声音好听可是他不是他要的，嗯，都后来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才回去把配音员录重新重走一次，因为我觉得要兼顾这个专业配音员跟创作者的身份，他还是需要一些学习跟培养的、
欸、所以你再去重走了一次正统专业配音员的这个学习之路的时候，走完了之后你还是觉得
哦还在走还在走、
啊、还在走还是正在进行式进行式，可是你会觉得其实创作者的身份对你来讲是更自在的更有发挥空间的吗？
我发现我在重新走这条路的时候、嗯、我路上遇到的每一个老师或者同学配音的同学、嗯，他们全部都看过我的东西，
就是其实他们是
我发现是可以教学相长、
嗯、对，
因为我在创作里面学到的东西可以在可以帮助我的同学或者是我的老师在配音的里面，他等于是有另外一个层面的视野可以互相涵盖、嗯、然后我需要的是配音的知识，就是比较技巧面的、嗯、
对
对对对，但是如果是文本这个东西我就比较强，我就可以告诉他们说哎、嗯欸，这可以怎么样写。
对,
對, 對, 對，
因为我觉得刚好虽然这个没有在访谈上，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近很热门的话题，就是就跟就是辩论赛一样就是辩论你知道我要讲什么，就辩论它也有专业的就是正统辩论圈的人，可是当你变成需要有节目效果的时候它又要另外一种形式，但我觉得对于配音来讲台湾也是有就是正统配音的这条路，就是师徒制科班出身的，可是从文本这个角度去切入的话，其实创作者跟他可能会有透过 YouTube 或者是各种平台都可以 Instagram 或者是你也有在那个直播上面，就是我不会念那个直播的 Switch 还是什么
Twitch
对不起我没有在打电动，所以但是我的意思说就是这些平台都是反而是正统的就是配音科班出身的人比较难去接触到的，所以反而你的身份有点游走在这两个之间的感，我自己觉得从外部观察，
因为如果你要做专业配音员的话你应该没有心力去搞这些东西，
是
因为这些东西太耗心力了，
对，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是做专业配音然后你要又同时做这么多东西来 promote 自己在社群里面做活跃的话、嗯，你真的要有48个小时，
对，真的
那太花时间、嗯、因为创作这件事情真的会压榨到大部分的时间跟心力、嗯，
那、啊、这里就蛮好奇到所谓的文本这件事情跟就是创作者身份这个事情，是你的文本到底是灵感来源都是从哪里来？我其实我自己就也是在台词，我是一个我不是配音专业，可是我从我是一个、嗯、听众或者是9年前就听过的粉丝来讲的话，我觉得你的台词在时事梗跟谐音梗这件事情抓得非常拿捏得很到位，那时事当然就是现在流行的或者是像刚刚讲到政治啊或者是比如说前阵子的三道猴子啊什么之类、嗯、就是你的时事的那个敏锐度是高的，跟谐音梗我真的是不知道这个谐音梗到底是哪里来的，像那个萧宝官萧机会就是光是一个那个猫头鹰的萧就可以有这么多个就是梗的来源，就是你在写文本很好奇，如果跟编辑，因为我们就是做杂志出身的嘛，跟编辑有关的应该是写文字这件事情的这个文本基础，这个就跟配音练习的基础完全是两回事了。
其实在你又讲到一个哇太会问问题了你又问到一个重点，
我真心是很想知道，
就是哇听到这个 podcast 的人就会知道动物先天的真相，其实动物先天的真相它就是用一个动物节目的旁白跟皮盖住的一个的文字上的喜剧，
对、哦、
对，因为你如果他的旁白写的不够荒诞或是拿捏的不够好的话、嗯、其实这个整个的味道就会偏移的很多，
对，
所以我在差不多因为在目前出到第15集嘛，我在差不多 EP3 EP4 的时候就意识到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那个时候去拍寿山动物园、嗯、里面动物全部都在睡觉所以你去找寿山动物园这一集会发现全部的动物都在睡觉、嗯、我就发现哎、欸，我不能够只看动物做什么我就讲什么，因为传统的动物星球节目可以这样做，因为他们可以有很丰富的动物画面跟动物知识可以介绍，可是我这个节目我的立场要踩稳， 我今天我不是专业摄影师的话，我可能去拍真的都在睡觉，嗯，那我该怎么办？ 我还是得出节目啊，所以后来开始就那一集就全部都在睡觉，然后我就开始乱掰谐音梗，才变成现在的这个状态。不然之前是为了要拍各种动物的有趣画面，所以就很努力找画面，后来其实发现本末倒置了，因为我如果真的要找这些东西的话，其实我应该购买合法素材。
对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除了自己拍之外，我都购买合法素材
4K 的哦。
对对对对对，因为之前有我之前有一集我写的脚本是追老虎，那是因为我曾经有想要去拍追老虎，后来失败，我就直接找素材，我后来直接用动画自己做 3D 的老虎追着我跑这样子。
对，
那所以我在一开始在做这个跟后来做这个的心态其实改变蛮多的，就是我必须要先把文本这件事情搞定，观众才会喜欢这个作品，因为大家其实是喜欢看我讲干话。
对，没错，
因为你要听这个认真的旁白，我是在模仿那电视的那个动物的频道的，他们就有更原汁原味的动物的那种旁白的好奇心的感觉，所以其实这只是一个框架，而是框架拨开来之后里面藏的这些字才是重点，所以我后来就花了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在一直在看我每一集的动物心田，我一直在看我自己写的东西有没有变得很奇怪，有没有变得很像是哦，看到什么讲什么，就是他的文字本身并没有新的创意，所以我后来就一直努力想要让这个文字就算画面播掉了，他的声音本身用听的还是 OK 的。
所以文本到底要怎么磨练？因为哇，这个刚刚讲到包装在那个动物频道之下的喜剧这件事情，就是这个文本的练习。我知道，因为你刚刚有讲说你尝试了非常多种，有点像抓周，你就是又去配，比如说捷运站啊，或者是说像《甄嬛传》也是，我跟就是我们的 PD， 我们的节目的制作，我觉得我们啊，真的他最喜欢的是这个《甄嬛传》的系列，就是配那个照着他的口型，然后跟他那个长度，就是在这些创作的抓周过程当中，文本的灵感跟大家都会说你是没有办法坐下来说好，我今天要来写一个甄嬛的段子我就写出来，我今天要来写一个那个老虎的段子就写出来，就这些文本的设定，你是先有想法，我想要做一个比如说我这次想要做一个就是政治梗的这个主题，或者是我就是想要来恶搞一个某一个比如说现在嘲讽现在的时事吗？还是你是怎么文本的建立是怎么开始的？
其实这个东西哦，这又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我要停止夸赞你，不然我就水太多时间了。
对，
其实这是相辅相成的，但你真的要细分的话，其实它真的是我就拿甄嬛对嘴，还有电影对嘴，还有像捷运站，还有动物心田，这全部可以一起讲，因为它的后制流程其实它的前制流程其实是很接近的。
对，
就是呢，它并不是先有文字再有画面、
okay.
而是文字加画面，然后最后变文字。然后再次接下来就是说，他是一开始的时候我先知道，我现在大概看过一次有什么画面，我手上有什么弹夹可以打、
okay.
然后我才开始写文字，因为我不能很写出的文字跟画面抽离太大、但是的确是我确认好画面之后呢，我知道我有什么素材有什么梗可以跟画面呼应之后，我就开始从这些节点出去长文字出来，然后长好文字之后最后再跟画面搭在一起、所以的确是先文字再画面。
OK，
对对对对对、但是你可以说它是画面，你可以说它是文字跟随画面，因为动物在做的事情，或是今天《甄嬛传》，我的确是从嘴型去长文字出来，我的确是先把声音全部拉掉，
okay,
我就把他们原本那个剧的声音拉掉，
okay.
音乐全部拉掉，我就一直看，我大概播个100字、1000字，然后去想它的嘴型，然后再变成台语或是中文的对嘴，
对，
所以它的确是先要有画面，才要有文字。那文本上就会变成说，我以甄嬛对嘴的概念来说呢，它一定你讲出来的字啊，你可能你抓了2分钟的片段，这可能2分钟里面可能大概有10几20个嘴型，差不多有3、4个字每一个字的嘴型，但是讲出来字一定都没有关系，所以就变成说你每一个句型的嘴字你就要讲出，我刚刚是句型的嘴字对不对，你每一个嘴型的句子你每一个嘴型的句子你必须要想出10个以上的口型的同样的句子、然后从10个里面有点像是在玩数独或者排列组合、找出最大的关联性，它就会串成一个故事，它会串成一个合理化的东西，所以大家看起来好像皇上跟甄嬛讲的东西好有道理，好像他们本来就讲这句话，其实不是，其实本来就会想到更多更屌的嘴型，可是牵不成这整体的合理性、所以我必须要找到合理性最高的嘴型。对对对，像是那皇上嘴巴动一动，然后出来脸很自豪，就因为小鸡鸡冷，因为小鸡鸡冷， 小鸡鸡冷这个台词其实也可以换成其他字，可是在这边就是小鸡鸡冷才合理。
好赞哦，我觉得太好笑了。
所以这些东西他到头过来他其实都是的确是先写文本，但在文本上花的时间占九成。
OK。
剩下的一成就是画面构筑。但是如果画面是我自己拍的话，那画面拍摄时间占九成。
对对对。
那画面更难拍。
对。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概念就是来自于你花了很多时间在把那个文本变成一个真正的故事。我觉得这个应该会是，当然你刚刚要讲说排列组合 A 加 B 还是 A 加 C 还是 A 加 D， 最后会变成一个好听的故事，或者有重的故事。
其实我有强迫症，
真的齁，
我跟大家分享，我可能第一次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
对，
其实文本上我是有强迫症的，就是因为你我自己发现的动物星球频道或者是 Discovery 的旁白。有点是我偏个人刻板印象，所以大家听到其实我很刻板的印象。其实真的动物频道也不会像我这样子。我后来去认识了动物频道的相关的小编啊什么，我跟他聊过之后说，欸，其实没有。但是他们其实的确有那一份对动物的好奇心在里面。但是呢，他在说话的时候，我自己后来变成是我自己刻板，所以我模仿出来的东西是一些尾音或者是一些特意的上扬，所以这就会造成说我有一些字的字尾要有点像是在写诗一样，它也要有特地的押韵，它才可以把这个气音吐出来。
嗯，
所以你就会看动物新天频道，他就很喜欢说这还不可思议，他不会说不可思议，他会说不可思议。他一定要吐一口气出来，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可能我从小到大，我可能哪一次看了动物频道，他那个时候刚好有气音，所以打进我的潜意识，我就觉得说这样就像，
对，
然后我就说服观众，虽然观众被我说服，他们就觉得这样就像。
而且我其实老实说，我没有意识到说他原本的配音是这个感觉。我的感觉，
你也是被我误导
了。我的感觉是星期天给我的感觉，我就想说，哦，我小时候看的就是这样。对，就是你讲的那个感觉是被，
对对对对，
就是等于是观众或你的粉丝被你带着进入到这个状态里面。
对，我后来做了比较深的研究，就是我后来发现我其实我学的或者是我揣摩到的这一个动物频道的声音，它比较属于，因为你配动物节目有很多种声线可以选，
对，
其实有很知性的，也有很荒诞，也有很好奇，有年轻年长的，也有各种的声音。那我的那种声音在里面比较像是比较偏学院派的，
哦，
更像学者，
很像是有一个知识要告诉你的专业。
所以因为我们在配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画面感，我们就算我们手上是空的，我们一定要想象自己在干嘛嘛，才配得像嘛。所以我在配动物新闻频道的时候，我都想象我自己是教授，然后我是一个学院派的教授，然后我看任何新鲜事我都觉得好新奇哦，就算大家已经知道了，
对，
所以我讲的话才会听起来很像是在讲干话，因为大家早就知道了。一方面把观众当白痴，一方面就是在吐槽，在嘲讽这样子。
嗯，所以你在配音之前你都会帮自己做一个角色设定吗？
会。
所以动物新天你的角色是
这样，会比较轻松，
会是教授。那请问一下甄嬛的角色，你的角色是导演吗？还是
甄嬛的角色？哦，哇，甄嬛的角色完全就是要进去那个角色里。
Okay，
应该说我就是要
就是皇上了。
我甚至我在配甄嬛的时候，我曾经有贴就是陈建斌老师是那个皇上的那个演员，我贴他的大头照在我的电脑上。因为我只要不看到他的脸，我就学不像他的。
你这是附身吗？
就是你
关洛英还是？
因为我看太多《甄嬛传》了，
okay ，
所以变成说我一定要看到这个演员的脸，我才能够想起他的语气。
嗯，
对对对对对。
欸，所以其实刚刚提到说你的这个配音之路，其实都是你前半段都是自学而来的。所以你最真正开启自学的那个状态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像，因为我刚刚听的蛮感动的点是，我们做秋刀鱼杂志的时候我们也都是自学，我们的一开始，最一开始也是2014年的时候，我们完全没有人是科班出身的，你还是做设计，
我们好像哦，
我们很像，我们都是误入歧途。哦，不是，
我们好像，
哦，自己喜欢的兴趣，然后自己学习，然后进入到这个领域，然后我们也是非科班嘛，我就是翻阅了很多日本杂志，所以我很喜欢，然后所以我就照着日本杂志自己画落版单，然后自己想象说要怎么去做一个一本杂志的编排，我们会有哪些章节或什么的，
好厉害，
然后自己摸索来，然后我们到现在跟你不同的点是我们都还没有进入到科班体系，我们也没有去上什么相关的课程，可是我觉得这种自己摸索而来最后产出的东西，我觉得会跟正统的体系出来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 状态，
它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没错、嗯、那当然我们像现在我们还是努力的想要去跟就是更大的杂志出版去做交流，我觉得那个是交流跟沟通、嗯、就完全跟你一样，就是你现在进入到可能就是就是学习配音的正统管道里面，可是反而你在里面激起的火花是你的同学跟老师想哎、欸，请问一下怎么经营自我的平台这样子。
就我觉得这提到一个很好的点，我觉得这些专业之间呢，我们不能够再像以前就是传统媒体时代很多东西用线性的方式看待，线性就是把它全部拉成一条线啊，这个线的那个轴就从零到一百，那你的专业度在哪，我们来分高低。其实有些东西我们是3D 的，我们多了一条轴，这条轴就是其实我们在很多东西，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面其实都有各自的弹夹，
没错，
我有的弹夹你打不出来、嗯、那你有弹夹我打不出来，但是我们以专业度来说还是会有所区分，只是说呢现在就像是配音员，你一个素人你去录了一支广告，那你就是配音员了。其实配音员定义并没有这么严格、
哦、对，
但是呢大家会比较常看到的配音员是因为大家太传统媒体，或者是以前的手机不流行的时候，我们在传统媒体上我们能够看到的配音员会给我们一点比较刻板的印象、嗯、但是其实现在是比较自由，比较可以自由创作，就是人人都可以有自媒体的时代，
对，
所以这个中间的这个分水岭会一直被模糊掉，但是它又被清晰的画起来。为什么要画起来、嗯、就是因为其实它还是需要有一个专业的次第去提升你的知识，但是其实如果你要以创作来说的话，其实它是被模糊掉会对大家都好，对、嗯、
所以当初是哪一个关键点让你开启这件事情？比如说像我们，可是我喜欢日杂，所以我被日杂开启。那配音的一开头，你小时候是或者是大学的时候、嗯、你有看到什么样子的、嗯、你的第一个尝试是哪一个声音的配音广告，或者是说哪一件事情让你觉得好我就要去尝试？
就是房地产，
就是房地产，
就是房地产。
所以你一开始才会这么热衷于房地产。
对对对，我一开始就想专做车子跟房子
哦、okay.
想要有车有房，
有车有房还没之前就想说先配广告的这个
房
白看看，
对啊，先录这个，因为录、哦、房子很帅，录车子也很帅，
嗯，
但是我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大学的时候我大舌头
啊，真的吗？
对对对对对，
完全没有感受到、欸、
我是靠自学修正回来的，然后因为我没有去上所谓的正音班，所以我真的有一些发音我还真的是大学毕业之后还是没有修好，
我到现在还是我的那个啊诺尼牛奶
哦，我会啊，我会，我也会啊。
你会吗？你会吗？
我进录音室的时候、嗯、他们会跟我讲说是克宁奶粉，不是克宁奶粉，就是它我会念成你我他的宁、
嗯、
但是那个东西一般人我们对话哪会那样子念，但是进录音室就是要这样，因为你其实有的时候你在一些什么店内待之类的，
对，
它并不是专门听你声音，所以你隔着一段声音放出来还会听错、
okay、
所以变成说你要咬得很清晰，那你进去之后你那个传达商品的沟通力道才会强。
对，因为我觉得正统的它的需求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它的这个字正腔圆的程度它可能影响到的或者是产品本身的接受度，或者是它有更多资讯，其实是光是一个品牌名称它可能背后都有别的意涵，
比较多的广告配音的目的都是传达，所以它必须要、嗯、首先你的声音必须要先传达出这个商品的价值还有这个商品的讯息，所以讯息跟价值传达够之后呢，你才开始建立风格，然后你的风格会让大家感受到也是商品的价值跟讯息，
对，
所以这个东西都还是跟咬字息息相关，所以才会造成我一开始自学的时候我其实咬字很差，我有大舌头，我一直很努力去修正它，我就去买国语日报杂志，因为要有注音符号分得出这个字有什么
到底是有卷舌没卷舌、
有卷舌没卷舌这样子，
然后一个一个练出来，
对，蛮挫折的其实
真的、
那個、因为对啊，
嗯，可是我觉得你的状态在一个就星期天一个很棒的一个状态是刚好赶上了，就是也是自媒体的时代，跟你的创作可以在网络上面被看见、嗯、然后等于是你的房地产广告或者是你后来开始在做的配音练习，然后最后又真的到了广告业主这边被看到之后，反过头来用你的风格去找你合作，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回力镖，
对，
还好我丢出去是好的回力镖
对，还好是好的对，但这就会聊到说关于就是你刚刚有讲到你是那个抢滩的前三排嘛，就是
对对对
进入到YouTube 的平台，然后不管是刚刚讲的这几个平台的呈现方式，你都算是很早期开始，然后也持续的去沟通跟创作。那你自己怎么看待就是在 YouTube 经营这么多，我就先不管什么粉专 IG 这些个人的，就是比较像是你可以去完整的放入你的声音的创作这件事情。好，一开头可能是 YouTube， 然后到后来其实你也有中间也有尝试过跟视网膜做 podcast， 然后也有做节目，
对，
就是除了哦，以前的星期天可是不露脸的呢，现在给我大露特露。
对，
就是经历了这几个波段，你自己觉得每个时期在创作这件事情上面，可能一开始不露脸，想要保持神秘感，然后到开始会跟像其他人一起合作开节目，然后又进到了 podcast， 然后 podcast 做四集又暂停，
对，
就是这几个，哇，真的，
我露脸不露脸这可以讲很重要的东西，但是我
对，
但我这个先第二个讲，然后我第一个先回答我我前面像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从 YouTube 然后可能进入到这个
YouTube， 我先讲 YouTube 讲露脸这件事情，这两个东西其实都是跟我的事业是很重要的一个的，算是它就等于我的事业的转折，因为其实我是有做很多转折跟转型，
没错。
那我其实每次聊到 YouTube 这件事情，我都必须要非常非常感谢在我进这个圈子之前前面的前人。我们刚刚说我有好几档抢滩嘛，
对，
我们像诺曼底登陆一样，一定会有第一滩第二滩，那第一滩一定是死在沙滩上，因为就是这个环境跟饼是很小的，所以一定是真的是有前人帮我开拓，所以我一直很感谢在我更早以前台湾的 YouTuber， 他们在这个圈子里，在这个圈子没有人看的时候，他们从零开始把这个圈子养大，养大到我开始进来的时候，我作为他们的后辈，我丢影片在上面就会被看到，因为台湾已经开始养成看 YouTube 的习惯了。那我一开始当然其实是因为放我的作品，我只是想要给客户听，当成一个云端，真的那个时候就当云端放，
对，
因为你放上去连接给了就可以听，好方便，
对，
所以我那个时候并没有想过说我放上去要给大家看到流量量或是观看数，所以我开始有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是在当兵的时候做房地产，然后开始慢慢拉起来到现在。但一开始的时候我在做这些东西，我完全是想要做幕后角色，所以我没有露脸，然后我也听了很多录音室的配音的一些工作的大前辈跟我说，你要做这个东西要立场要踩很稳哦，那你如果露脸的话，其实大家对你的印象会改变，对你广告配音的印象会改变，因为这些东西人们只要看过脸之后，他对你的声音就会有，你的脸就变形了，就是你的声音的那个表情就变形了，就是你一定要保持一个神秘感，如果你没办法很确定你的声音给人的印象很强烈的话，因为如果你的声音印象很强烈，看到脸就还好，因为你的声音还是很强烈，可是你声音建构的印象不深的时候，看到脸大家就会先入为主。所以我在前五年前六年的时候，我几乎都没有露脸，我都是戴一个面具，
没错，
对对对，
而且那个面具是白色头发嘛，我印象中，
对对对，那是一个卡通的面具，
我以为是一个年纪很大的人，
我跟你讲那个超级牵强的。我每次讲每次都别觉得很牵强，因为呢我就是星期天嘛，然后我以前咬字不好，所以我都会念星期天星期天星期天星期天，然后我就发现很难念，我就帮别人很贴心的说，那你不要叫我星期天，你们叫我老天就好了，很亲切，然后、
这个、
老天老天老天，然后就变，因为我以前有很常录比较老的角色，那种老就是我有时候在广告片会负责演老人，
对，
所以他们就说啊，那你的人设就120岁好了，就是很老的老天才会弄一个老人的形象在那边，所以总之以前就是有用这些面具的形象来稍微挡一下，但是后来开始呢，我就是比较发现，观众已经对我的印象算是建立的有到一定程度了，我露脸也不会影响太多，我觉得我就还是印象很多，大家还是很
什么呀，
大家还是有大家的幻想，所以这两张脸还是不一样，大家一定把我的脸想成另外一个样子，
自己想象的，
对，先不管更帅更丑，先不管更帅更丑，它其实就是不一样，所以大家还是有经历一个冲击的接收期，但是这个过程震荡期结束之后呢，我就减少露脸，所以我的目的只是要让我在创作上不要受限，因为不露脸这件事情实在是太限制我的创作了，
对，
所以我在后来开始我就是还是一样主要以幕后为主，所以你会发现说虽然大家知道我的长相，可是我其实不太会主动在影片中露面， 然后大家如果跟我合照，因为我身高很高，190，
我知道你就是卡到的那个，
我就会变成是卡到脖子以下，对，要这样子方式露面。对对对。
那你开始，我觉得到露面之后，转到变成是你开始拥有一个节目，或者是跟其他创作者一起主持节目，或者是参与节目、嗯，那个就是又另外一个身份了，就是从纯粹配音跟纯粹你自己的影像创作，转成变成是有主导性的，跟可能会需要跟来宾沟通的，甚至是有、嗯、丢接球的，
的确会变成另外一种角色、欸。嗯，对对对。嗯、
那你对于这件事情，那个也已经算是主持的角色了。对于你来讲，就是当配音变成是一个优势，然后再加上主持的身份、嗯、这个的转移到可能已经算你的第三个变形了。
我自己觉得它是一个新的领域，因为我从以前到现在，我在不管是做现在的这几年动物新天，或者是以前的对嘴，或者是什么捷运站配音，或者是房地产，它都是很主观的，因为它的角色就是我平常工作广告配音的角色，就是旁白，嗯嗯嗯，就是我是我第一人称告诉你这些事情。可是在你进入到双口，像是 podcast 或者是你继续主持这方面的工作的时候，其实你负责的并不是拉主 key， 你负责的是让团队的协调性很好，你负责的是让那个对话可以继续，不要被中断，不要有空秒这样子。所以那就变成是另外一个学问、欸嗯、那因为我自己一个人讲话，我当然可以把我的时间全部塞满，
对，
可是我如何去不要打断对方，但是对方也不要打断我，但我们又有默契、嗯、我后来就发现这些东西是需要默契。那这个默契呢，有一部分是可以自己养成的，有一部分是看你跟对方的频率，这真的是很重要、嗯、所以我在这方面我就发现，哇，原来我做一个被动的人这么烂、啊、我这么不会当一个捧哏的人。后来就很认真的做这件事情，我就开始学习如何被吐槽、嗯、如何讲东西让人想吐槽我。
对，所以就跟漫才一样，就是要有一个人是吐槽的，一个是要被吐槽，一个是
对
就是这个节奏蛮重要的。
对对对对对对、嗯、
所以你那个时候我印象中是跟就是视网膜也有主持节目，算是有这样子一个搭档，
对，
然后有YouTube 上面的也有，后来有短暂的就是podcast
的非常非常短暂、嗯、就是昙花一现。可是在这个昙花一现之前，它前面的前因后果，其实是我们在 FB 上面做了大概有应该有三年的 FB 上面的，它也是 podcast， 可是它是丢在 FB 上面的 FB 直播，然后也累积蛮多听众的，然后每一集都会邀一个来宾这样子，但也都是乱讲话。所以我们就是原本就是想说换平台到 Podcast 上面，但是我们有更改我们的节目风格，就把它弄得更辛辣一点。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前面真的是因为在我们前面是叫摩天轮之夜，因为那个时候是流行那个什么韩国语的摩天轮，就那一段时间啊，我们在那个时候就是开节目聊政治啊，聊聊各种好笑的事情，然后就是我还蹭视网膜的粉丝，因为他的确是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粉丝，真的是完全就是你开 podcast 的就会、嗯、真的会来听的，
对，
然后就非常吸引我跟他合作，然后我跟他也是蛮好的朋友，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在跟他在 FB 上面玩得太开心了，我们想说那我们到 podcast 上面玩，那我们凶一点、嗯、
可是、
嗯、然后我们就是没有拿捏好尺度，就是把他就是把这个节目做得太凶了、嗯、然后后来我们在做了几集之后呢，我们最后一集就是道歉集，因为我们第一集我们从前面得罪太多的那个 podcaster、嗯、然后就一一道歉完之后，我们就讲说因为我们好像也真的太忙了，那我们就结束吧、嗯、就急流勇退。
对可是那一个经验有让你就是不管是直播或者是到 podcast， 就是这种节目形态的创作对于你来讲其实也是一种就是可能性，就也不排斥未来有这样子一个发展，还是说其实试完一圈之后发现，哎、欸，其实像是有文本的这种配影像的这个创作，还是你最想发挥的地方、
嗯？其实我在实况圈里面也待了差不多三四年，然后有一段时间我蛮常开直播的，然后我之前有在玩一个东西叫 RP， 就是 GTA RP，
对对对，
那这个东西反而就很像 Podcast、嗯、我后来就发现说其实以形式上来说你在录 Podcast 的是双口，但是其实在很多线上的演戏或是有线上舞台剧里面，我其实都有很多的概念是跟 Podcast 很像，只是我真的露出水面来做 podcast 的时候失败了。
可能我觉得那个是风气跟那个时候的天时地利。
对对对，但我跟视网膜录 podcast 我真的学到很多、嗯、因为那是真真正正的你在房间里跟另外一个人双口对嘴，就是两个人做协调的节目。对、嗯、然后呢 我接下来其实也想要往新的领域发展，所以我现在在筹划做 Fee、
嗯、
做 Feetuber、
嗯、
对对对，而且是大家会知道是我做、
就是星期天的声音。
其实我这样讲就是一定是啦、啊、
哇这是抢先公开吗？
没有，因为 我如果做这件事情，然后 我是一个中资人，我现在一定不会这样讲、嗯、所以我的确是，
对，
那我现在是想要做一个新的形式的创作方式，因为想要让大家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认识到我，因为我现在其实的确就是抽离到我自己的长相，然后用声音在跟大家相处嘛，不管是动物新天还是、嗯、那我只是想说我换一个框架，因为动物新天的框架框住这个声音有一个样子嘛，那我其实还有很多声音是比较年轻化的，那我的声音我可以用比较二次元的形象来框住它，让它长出新的作品来、
嗯、
就是我想要往这方面去走。
嗯，所以你会把声音玩到另一个境界，我觉得
就是在试不同的路啊。
嗯，
对对对，
我觉得你的那个抓周的范围很广耶、欸、
对，抓得很广，
装得很广，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不断的去尝试，跟也就是回到刚刚讲说我们刚好在这个时代是可以用这些资源，
对，
就是可能没有传统的就是配音的这样子的一个师徒制的资源，可是有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去尝试的更没框架的包袱。
对对对、嗯、我一直觉得很欣慰或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是、嗯、其实有真的有很多的人他们本身是对配音这件事很有兴趣、
嗯、
可是呢他们所能够得到的路线其实并没有很多，因为其实在台湾的你要做配音这件事情的话是已经真的有很多人在做了，
对，
就是男配音员女配音员都有好几百位，只是我们一般来说我们会搜寻到传统媒体会听到的可能重复性比较高，但其实真的在做的是很多，那大家想要入行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很大的断崖，
嗯，
就是你没有资源可以进这个圈子里，你有资源可以学知识，可是你没办法进圈子里，因为这个圈子里它其实有一道屏障的，那你要进这个屏障的话，你一来就是要有运气，二来就是要运气，三来就是要、
欸、
真的就是运气对，我为什么说是运气呢？就是你必须要让你的作品被看见这件事，有的时候并不是实力决定的。
OK，
你的声音好听，跟你的技术好，跟你的技巧好，有的时候并不一定，有些时候真的就是必须要靠机缘。那你当然可以自己创造机缘，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下，真的就是把自己准备好，然后尽量去接触，创造你的机会。
嗯，
所以我一开始在录的东西，我也是录一堆有的没的东西，我真的录很多。很不堪入耳的东西去各个录音室，在我大学的时候、
嗯、
我真的觉得真的是把全台湾录音室得罪光了真的就是乱录一些有的没的东西，然后我自己觉得很好听，因为我并没有一个客观的印象、
嗯、
那我后来开始还学习到说哎，录音这件事情我要给很多人听，他们听完之后给我回馈，然后我就修正成我的客观印象，因为我对自己太主观了、
嗯、
所以就会有点主观意识高涨，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大头症，就觉得哇我的声音好听，哇好好听哦，天哪耳朵要流汤了，就是太过没有在群体里面学习了、
嗯、
所以这个就是自学配音的最大的风险跟陷阱、嗯、可是你只要绕过它你就可以很好的自学，的确是现在要学习配音真的有很多管道，但是如果你要自学的话我真的是给一个建议，就是你至少要找到一个学习的对象跟学习的老师，可以避免让你在学的过程当中陷入对自己的
迷思
、嗯、因为你一开始要先建立自信的时候你很可能听的作品不够多，或是给你建议的人或者是身边的人都捧你不给你好的建议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在里面绕圈子、
嗯、
所以其实学习配音我还是推荐大家去上配音班、
嗯嗯、
去学真正的配音技术，当然我是因为我自己的因缘际会关系我才变成说我一定要先做创作才变成这样子、
嗯、
但是其实我真的要重新推荐的话还是推荐大家就是你都可以并行，因为现在已经是这个线被踩得越来越模糊的地方了，因为就是专业配音员他们也会想要来做创作，我们可以互相交流，我们可以给他们要的东西跟资源、
嗯、
那资源哦、喔、不是资源，就是我们可以支援他们、嗯、可是他们也有我们要的资源、嗯、就是我们进这个圈子我们可以累积 on air 的作品，
对，
就是其实这两个圈子你说它是互相竞争吗？其实不是、欸、它是互相需求的，因为现在大家已经不是这么集中去看传统媒体了，也不是这么集中去看这些媒体，我们一定都不会放下这两边，就是就像是电子书跟我们这些纸本杂志都不会没落，其实它是互相需求的、
嗯、
它只会互相壮大彼此的群体，
没错。
所以你当你把它看成是一块的时候呢，你就会意识到说哇靠，现在要学配音要学的东西太多了吧，其实并不是要学配音，你是必须要学所有的，你有声音之后你怎么 promote 你自己，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并不是你 只要会一样东西一门深入就可以了、嗯、只要越往后面的时代走一定都是你必须要越多功。所以现在你像你在 YouTube 上或者是你在你甚至是配音圈甚至是这些任何的自媒体，你都会发现你会一件事情会到一门深入已经越来越没有跟其他人的竞争力，你这已经是基本要求了、嗯、就像是我们刚刚讲的给声音听给客户听你想要的声音不一定是他的要求，你要让客户喜欢，就是很多东西都有基本要求、嗯、那现在做这个东西的基本要求就是你要什么都会，然后什么都会的情况下你可以完整的去表现你自己在网络上，你可以让你在作品中好听，你可以让你的作品被听见，然后你可以有一套包装方式在网络上被看到，这个比较重要。因为现在比较像是大家都逛百货公司、嗯、你每个人都包装的超漂亮的，那你很厉害但是你没有包装，那经过人就不会看你。
对，
所以它是一个越来越竞争 的社会跟整个圈子，它竞争的点并不是实力竞争，而是你必须要会各种的方式去介绍跟曝光自己，而且是好的曝光，不是 让自己就是看起来更不好的曝光、
嗯、
这个比较重要。
嗯，
对。
其实我觉得因为这次我们跟星期天的缘分就是啊，来自于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合作。
So, 对
对对，怎么突然变日本人了？
是是是 是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这次真的很幸运，是刚刚其实星期天讲一整个，我其实蛮感动，因为我觉得听虽然他讲的是配音，但好像其实跟我们在做的事情是也有一点像的。然后我觉得我们现在也遇到一个状况是，媒体这件事情，不管是不是纸媒啦，就是像社群上的操作啊、嗯，还有很多就是自媒体啊，大家都在讲一个所谓的就是很分众啊，很破、嗯、很是碎片形式的资讯来源等等的，然后就觉得好像世界末日，然后又有 AI 啊这些很多的这种各种的资讯焦虑。那我觉得我们秉持的也是一个，我觉得讲所谓的纸本跟媒体就跟网络、嗯、其实它是相辅相成，它不会是互相要抗衡，好像是啊
對對對對，
就某一方一定要死或什么的，我觉得没有那么，不应该是这么严重，反而是它可以互相的。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也会反馈到我们所关注跟我们正在做的事情。那我觉得星期天给我的感受也是这样，非常的强烈。
嗯嗯，
那这一次我觉得非常幸运的事情是我们现在来当甲方了。没有啦，开玩笑开玩笑。就是我们这次其实我当时我们就是想要提这个案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需要个配音，我们要拍了一个就是宣传募资的影片，那我们需要个配音，然后我们就想了很久，我就说我想要许愿，希望可以找我心中的那个配音大神是星期天。然后我想说我那时候还在想说啊，怎么可能啊，一定不行，结果没想到竟然接受了我们的邀请，我那时候真的超开心的。对，所以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这次其实有一个合作是我们在泽泽的募资平台上有一个超新台线的一个募资案。那它其实背景来源是我们的有在收听秋刀鱼吃一口的好朋友们都知道，就是我们有一个长期合作的日本的算是生活艺人，然后他自己也是一个编辑，他身份非常的多元，你很难去界定，然后他现在正在台湾微片路行脚当中。那这一次的这个募资影片我们就是重金邀请了星期天来帮我们配音。那这件事情蛮好奇，当时我们就是有这个委托案的时候，我们是战战兢兢，就想说天哪，这个搞不清楚在干嘛的日本人会不会让星期天觉得说这是什么案子。对，当时收到的时候是什么感受？
我头上有四五个问号在看的时候这什么东西，我还花时间阅读了一下说好了解了，好酷哦。
对，
然后我就带着好酷的心情进去录了。就是在录制的过程当中，在设定角色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声音是以前的25岁到现在，我现在32岁嘛，我就25到32岁的时候，中间拉了一个距离去录音室，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以后记得这个声音叫小青年，你就用小青年声音去录 promo 的东西，就他就设定一个声线给我，就真的很多贵人，他们就帮助我设定这些东西。
对，
所以我在录这一次的
超新台线，
这个超新台线的口气的想象就是一个。他是一个会，哇天哪，我真的很不会形容自己的声音，但是他应该就是我都会形容他是亮的或是暗的。
哦，
他如果是暗的话就会比较皇上就很暗，
对
对
对,
对，或者是很低沉的声音就暗。
嗯，
对对，他是比较亮的，就是他的亮的意思是你可能隔你离那个喇叭或是手机一段距离还是可以听得到的声音，他可能比较尖锐一点，
对，
就会让你听得到有精神是抖擞的，
对，
要比较亮一点点。因为我认为超新台线的这次的这个募资计划，它的内容其实是要有精神的。
对，
对，它如果是一个就是知性，那是它 它如果是一个太知性的声音的话，它可能会跟这个行脚本身的性质搭不上。
对，
所以我后来有想了两三个语气都是比较亮的，比较有精神的，但是也没有到吼着麦克风这种的。
哎、我听了我蛮惊讶的，因为我其实当初想我们团队在想要找星期天的时候，老实说我心里面想象的就是星期天的声音，可是
就是我在吐槽人的声音、啊、
对，但是我没想到哦，你也去设定，其实你自己有去先去做一下功课去设定说我今天是要亮的，或者是跟小青年这件事情的这个声音的定位有点像是你的声音有很多卡带，然后配合这个形式的内容就拿出这个卡带出来，然后就 match 它的这个概念。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
声音资料库、
嗯、我觉得这件事情蛮就是打中我的点是哦，原来你在这一个案子里面使用的是比较明亮正面，我想象哦，它的确是一个必须要吸引大家有一点点希望光明，因为刚刚讲的明亮我反而想到是有一个希望跟光明跟有一个活力的这件事情。
它的亮就有点像是你书本的那个封面上面有做打亮、嗯、你的翻的、
哦、
在翻书或者是移动书的角度就会看到那种亮亮，可是它又不是尖到像个刺一样的、
嗯、
那这些东西当然都很玄乎或是很神、嗯嗯、很抽象，但是呢我其实在录制这些东西的时候我都是在想说我的声音其实有点像打棒球，
嗯，
就是我们在录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并不是录自己爽自己开心的、嗯、那既然今天是有甲方乙方我们是有客户需求的话，我就把它想成打棒球，然后我去预测对方的球路，那就是看你的影片、哦、所以你的影片就是你的球路嘛，
对，
那你的球路走这个路线的话，我一定要用相对应的球棒的角度去打它，它才会变成一个、嗯就是好的安打、嗯、
对
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就算我用很好听的声音去诠释它、嗯、可能也不一定是这个作品它适合的，你就会听到说哎呦旁白声音好好听好性感、嗯、可是它跟作品是
分
离开
的、哦、
这个比较是我后来去学习，我就说为什么一定要学配音，
对对对对，
就是因为你自学是不太会知道这件事情的，因为你自学永远都是看到对的作品，永远都是看到全垒打，
对，
那你不会知道说其实有一些画面跟声音它是兜不起来的，
对，
你只会发现声音很好听，然后你会想要去学习，所以这个就是去学习配音你会学到的老师给你很多的东西之一，就是真的就是要对画面跟文本本身要有一些概念跟嗅觉，然后你会知道你用哪一个东西练去、嗯、你要准备不同的弹夹给客户使用，大概是这样、
嗯、因为其实这个这次超新台线的这个影片其实前面拍的有点好笑，就是这是一个出没在哪里的台湾音啊，就是那个台词里面还有加了这个小台语、嗯、然后呢因为我们这次影片里面那个田中他是日本人，所以他的日文口音很重，日文的中文口音，可是他的中文又是不是那种、嗯、很字正腔圆的那种学了中文的日本人，有一些学了中文的日本人讲话会比较有一点北京腔或者是什么的、
嗯、
但是因为他跟你一样他也是自学，他是看康熙来了自学中文，對對，
超屌的，
对，然后看康熙来了跟时尚玩家，
你真要说他其实真的讲得蛮好的，
他的那个他会说哦是哦是哦，他就很爱用，
因为康熙来了的口条就是这样，非常口语化，
对，他就是学了这种中文，台湾的综艺节目的中文，
对，
然后里面前面开头就有他在讲说他会讲不同语言，比如说原住民语他自己就会讲了几个不同的语言，
对、
就是、
超厉害，
对，我觉得很有趣，然后刚刚听你讲说你看到这个影片去做的配音是你去用明亮的口吻去呈现之外，你又不能去抢过这个影片里面本身还有一个声音是这个日本人的台湾腔这件事情、
嗯嗯嗯、对，
我觉得这个的配合很棒很刚好，
就是旁白这件事情我一直都很警惕一件事情，就是我在做旁白的过程当中，如果这个影片有一个主角，那我绝对不能让这主角的光芒是被我盖住的，因为这样子的情况下就会一来很自私，因为大家的确会觉得我的旁白很好听、嗯、但是大家主角就消失了，这 我是不是讲实话讲来的但是自私这个字很尖锐，可是其实真的是很自私，因为你当然想要泼墨的话你就泼你的声音了，但是不能这样子、嗯、我们就是我一直很警惕这件事，这个是之前去录音的时候也是录音室前辈跟我讲的很多知识之一，他说其实真的并不是永远要做最突出的人，当你今天并不是做一个旁白的时候，你只要在一个作品里你的声音是不是只有你的人声的时候，例如主角有声音，甚至他只是例如电影预告两个人有一点点声音， 你也要顾虑到你的分量感跟他的分量感的差别、
嗯、
就是我们一开始都 b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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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疯狂在麦克风前面表现，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这并不是客户要的，
对，
客户会觉得他的作品跟他想要 promote 的东西被你的光芒压下去的，所以有的时候就变成说你必须要去衬托他，你是带着大家慢慢引导他出来，然后让大家感受到说、嗯、哦好好的几笔几笔几笔这样子。
对对，但是我觉得中间的一个转折点是这支影片里面就是拍到田中在各地就是走微片路嘛，然后就是还有就是一定要守他自己的规则、嗯、然后里面就有星期天就有念到那个规则是就是比如说全程要徒步，不能搭任何的车，然后也是只能去人家家住，就是不能自己背帐篷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
然后里面就有一句就是听起来就很疯，我可以听你原汁原味再回忆一次。
其实那个听起来就很疯，现场录了不少次，
真的。
对对对对，
就是我觉得哇，我听到那一句，因为我们那天刚好就是编辑部有事，我们是其他伙伴去现场，所以我们听到的时候其实是已经完成的版本。
对、嗯
嗯。然后我听到那个听起来就很疯的时候，我就啊，星期天，就是我觉得，可是那个不会觉得像刚刚讲到的，完全不会去盖过主角，可是又带有一点点你的特色在里面。
这个哇，天哪！我们现在是在扣题耶，我们回到我们刚刚讲
的
东西，就是我们在回录音室的时候，有的录音室就会要求我说，你这边要有星期天，你这边要有你平常讲话的感觉。
没错。
我说什么感觉？你现在就假装你没在录音就好，我说哦好，然后就会一条过，
对，
就会说啊录，然后就过这样子、嗯。其实那个时候就是要有一点点，要有一点点那种感觉，因为我其实我自己的声音比较生活化，比较像是跟人聊天的那种感觉，嗯、不太像是广告的声音，有的时候啦，就有点像在听广播的声音，所以他有时候会录音师就要求我说，哎，你这边你回去一点点你线上的感觉、嗯、就是你自己在做的自媒体的感觉、嗯、对
对
对, 对，我那个时候就稍微加了一点那种声音进去，就比较让大家感受到有星期天的 vibe
啊，就是那 vibe，
就是
那
个 vibe。
对，
我不是日本杂志吗？
喂
喂，
怎么变这样？但我觉得哇，这大家，我到时候我们那个这集上线的时候，也要再推一次我们的影片，你就可以再听一次刚刚星期天很完整的讲完，说他是怎么样子去看这一支合作的超新台线的就是宣传影片之外，把自己的胃也加在里面。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是很厉害的，然后也是因为这次的合作才见识到说，哦，其实这整个流程跟就是到配音录音室，然后因为我们的伙伴就有跟我们讲说，哇，听到你的声音出来其实就很感动，那个感动的点是哇，就是原来那个契合程度是可以让一支影片的分数加到120分，
太感谢了，
真的，
我
觉得很
棒，我也非常感谢，其实这是真的是我的荣幸，因为我能够录到这方面的题材真的也不多、
嗯嗯嗯、
所以我是带着很感激的心情走进录音室的、嗯、因为 我其实都是 我一直都是觉得配音好玩、
嗯、
所以我才做配音、嗯、而不是因为配音能赚钱，配音真的不能赚钱，
对，
在台湾配音真的不能赚钱，真的不要傻了、嗯、就是因为
前面还一直说要有很多人想要加入配音这个行
业，对对对，我跟你讲，你加入配音你要对配音有热情、嗯、因为你要赚钱有太多方式了，
对，
但是你真的是要对这个东西有热情，你想要做作品你可以加入这个圈子，但是它过程当中附加的其他的东西才会是让你可以赚钱的，
没错。
所以如果你纯想要赚钱，你没有想要就是经营配音作品的那份心的话，你会很辛苦。你当然可以赚钱，可是你会过得很辛苦，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他经历的一些过，他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经历的苦难跟你的挫折，可能会比你
收入
赚取到的收入还要多。
对，
但是它一定会是甜美的。
嗯，
只要你是有兴趣，
嗯，
所以就是你有兴趣进来做，其实就很推荐。
嗯，
对对对。
啊，现在是不是要招很多新人进来的、那個？
我觉得这个现在就是
你已经是前辈了、欸，
不是？我跟你讲，二十年以内都算新生代、
哦，真的、啊。
所以我一直都说我是新生代配音员。
哇、哦，二十年内，那我也要说
我，
我
也不想让人家以为我装年轻、哦，所以我会说我是新生代配音员，可是我进来十年这样子。
哦，
对对对，
自己去判断，各自表述
自己判断，因为我自己是一直觉得说我在做配音这件事情。我本来我做的配音就不是传统媒体的配音，所以你要说配音员有很多种形式的配音员、
嗯、
以传统媒体来说我真的是菜鸟、嗯、因为我录的并不是真的很多，我并没有天天跑录音室嘛。可是以自媒体来说，我的确是有建立一定规模的作品，
对，
那配音这件东西它现在已经不限于传统媒体也不限于自媒体，那它中间这个界限是大家自己去拿捏的，那我一直都觉得它很像是Master Card 那个图案、
啊、
就两个圆交叠，我们一直都以为那个交叠的中间那一条那个像鱼的那个秋刀鱼哦，就是中间那个地方看起来很小，其实并没有，它其实是可以很大的、
嗯、对，
那你一直站在那个地方的话，你就是要了解到说 了解到说你其实在不同领域当中现在的时代就是这样子、嗯、我们其实所有时代都是很多的语言叠在一起，我们都要在站好中间那个位置，然后你真的想要往哪个领域前进的时候，你就要很了解，你就会离开中间那个重叠的位置。
你是不是心灵鸡汤这一块也很上手
啊？有吗有吗有吗
感觉虽然不是走那种纯心灵鸡汤，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可能也因为就是做自媒体跟就是你不是走那个、嗯、正统的配音出身，所以更多试错就是尝试错误的机会让你累积了很多，就是这过程当中可能一般不同路线当中都会走不出来的一个同样的这样子一个道路，就是、
嗯嗯、
就是星期天走出来的路。对，
对没错、
嗯、那其实因为刚刚讲到就是不光是刚刚有非常多的就是在星期天的频道上面有可以看得到的各种像是动物星天频道啊捷运的啊或者是这种就比较就是甄嬛的这种像是影片的配音的这种恶搞形式、
嗯、
除了有这些节目之外刚刚也有提到说之后会有一个新的身份就是 V 的这个身份之外
没错
还蛮好奇你对于就是配音的最终目标有没有一个想象是要走到哪里，比如说要成为台湾最会配音的男人没有就是有没有一个最终目标？还是
我一开始的时候很有企图心、嗯、我一开始的时候这样讲好像我现在也没企图心我现在也是很有企图心可是我企图的方向不一样、
嗯、OKOK、okay, okay、
我一开始的企图心是在我刚讲的那个 Master Card 里面我想要成为其中一个圆的中心
对
但我现在不是了，我现在想要成为那条鱼，我想要成为
秋刀鱼，
秋刀鱼
哇！好了好了，那个合作了，
好，我
們合作合约，好不好？来签签了，签签了没有？
因为我很想要，因为这是定位问题。
对，
因为你没有摸索好自己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啊，那我要到一个圈子里栖息下来。可是其实我后来发现，我的身份比较适合两栖。
OK，、
嗯、我比较适合两边都走，我一样要做我的创作、嗯。所以起初当初可能我十年前的目标就是我要成为专业配音员，我每个礼拜我都要天天跑录音室、嗯、然后我可以有很多的工作，大家可以从传统媒体看到我，因为那个时候我不有名嘛、嗯、所以大家就会我希望大家电视可以看到我，可以让我出名
嗯嗯
真的是很单纯的想法，然后你可能广播听到我，所以我想做广播电台的，我电视可以看到我，所以我录了电视广告我会很兴奋很开心这样子。那后来就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地方，我从网络上出道了、嗯、然后大家就开始从网络上看到我，然后是能见度很高嘛，因为房地产这些东西就是让很多人看到我，都是比较多的观看，然后反而是我在录的真正也进广告圈的配音就很少很少被看到，大家就听到说诶、欸、那个人声音跟你好像是你吗，我说那就是我录的我也有在录广告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意识到说好，我今天看来是没办法站在那个圆的正中心了，那我这 MasterCard 我选择站在秋刀鱼这一块我就是要在重叠的地方站好、
嗯、
因为其实大家想要看我重叠、
嗯、
然后我要成为一个运气好的人有一个很好的条件是我要继续走我确定会运气很好的路、
嗯、
那我确定会运气很好的路就是观众喜欢我做的事情跟我自己也喜欢的事情也是一个重叠、
嗯、
那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其实就是确定这个目标继续往前走，当初目标其实是做广告专业配音员，但是现在目标是专门的做旁白，但是我就是我的广告配音就做旁白跟广告，但其他就接的尽量比较少一点点、
嗯、
然后我就专我尽量增加我的广告配音里面旁白，像是生态纪录片我现在就是一直在做生态 有这个我就 一定接、嗯、就是生态纪录旁白或者是各方面的节目旁白纪录片旁白这些都有、
嗯、
然后专业的旁白有了之后呢，我自己的频道上就看到这个旁白去做恶搞的东西、
哦、
让大家看到一个声音的两个面向，
对，
那在其他的东西就是做一些广告配音，那这个广告配音就是属于比较大众的，就没有太多限制、
okay.
但是我现在主要目标是我希望我可以尽量做越来越多的旁白的内容，然后是可以在正经的影片跟不正经的影片在 on air 的是传统媒体或者是在网络上都可以有各自的作品，我自己的作品我是自己编导制作写脚本、
嗯、
然后我会想要去跟业界的专门做这个例如纪录片的人合作去做出认真的东西，所以大家会听到同一份就是讲干话的声音，他可以不讲干话、
嗯、
也可以讲干话，所以应该说我比较想要从广告配音员两栖的身份去栖身到旁白配音员这个身份、
嗯、
因为我认为我的年纪正在老化，我的声音也正在老化，我有观察到我的声因为我有观察到我的
声
线、哦、
声音有一个限制，对对，
声线开始在年长之后呢、嗯、我会觉得我接下来做这个会超适合、
嗯、
因为我可以预测到我的声音会长怎样、
嗯、
那接下来的十年比较想要做就是这一个，然后我还是会留下我年轻的声音 在 VTuber 的世界、嗯、所以大家可以到这个地方去找我。
哇，还蛮期待的耶，就是一个新的领域，可是又虽然说是讲新的领域，但是还是持续的以声音跟大家见面。我其实虽然刚刚讲到说就是一开始不露脸，然后后来露脸了，后脸露脸之后又用一个190公分那卡到脸的方式继续跟大家呈现，但是我觉得不管哪一个样子，就是声音这件事情可以跟大家沟通，我觉得都是作为配音员。我其实是觉得配音员这三个字很微妙，就是虽然是配音，可是
现在都说配音师，
对，就是我觉得
外送师、配音师，我
对，
他们进录音室到现在，大家叫我老师，我还是会超不习惯的。
是是，
我说我其实
今天老师，
我没有那么厉害，就是我会学，可是我讲的可能讲的没有很好。我如果一开始边学的过程当中，我就想好怎么教别人，我可能就会可以当老师。嗯、但是他们都是很尊敬的、啊，所以我其实都觉得这个圈子。就是你进去录音的时候，你真的就是要对得起客户，因为他们都是把你老师的叫、
嗯、
就是你不可能上麦克风的时候讲出来不是他们要的，
对，
所以就会更加的勉励自己去学习配音。
那我觉得就是这个属于星期天的身份，我觉得刚刚讲的非常好，就是游走在就是可能正经跟不正经，传统跟自媒体，我觉得有这样子的一个形式，甚至接下来要做 VTuber， 我觉得其实他又跨了一个就是现在的 YouTube 的平台，可是你跨到了就是所谓的二次元这个角色，我觉得你又在属于前就是前几波的这个就是浪潮里面，就是再去开发一些新的可能。
我还是要老话一句，这我会不会很那个，他就我是要老话一句，因为我现在想要做 V 嘛，但是其实要很感谢，因为现在台 V 已经算是很蓬勃了，
对，开始有前面的人。
对，我一样要像刚出一样，我都是那一个上去摘取果实，我就站在大家的肩膀上面，所以这还是非常感谢，不管我要进任何领域，我都会很感谢我在我这个领域以前进来的人、
嗯、
就我不会把他们看成是竞争者，以前一开始会觉得说哎，我要打败他们、
嗯、
但是现在不会，我现在就觉得说我其实没有他们我没办法进来、
嗯、
因为他们先把这个饼养大了、
嗯、
然后开始有人在听这些东西了、
嗯、
就有点像是他们就是灯塔，他们把这个罩的范围变大了，那我船开进来我就有鱼可以捕嘛、
嗯、
那其实都是踩在前人的肩膀啊，我们其实真的没有什么事情是真的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做的，真的都是前面有人帮忙，我们如果没有前面人帮我们铺这些路，就是靠一个人根本不可能做这些东西，就是这些东西永远都是有人帮你做好，然后你是受到人家的帮忙，受到人家的前面帮你铺好的路，种好树让你乘凉、
嗯、
所以这是没办法停止，必须要一直提醒自己不要去忘记这件事情，不然会很容易忘了初衷。
我觉得我们的最后真的是收在一个很励志的地方。
是的，
刚刚哇就说是另一个层次的心灵鸡汤，
中间都在乱聊，回来之后还可以一个回力镖回
来。对对对对，那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方向，我觉得已经十年了，所以接下来下一个十年，我觉得还蛮期待。老天儿，星期天，刚又讲老天的那个星期天的那个下一个十年，应该会有更多更有趣的声音跟我们相见、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我会努力发展的、嗯、
最后我可以许愿请你用那个还真是不可思议跟大家说再见吗？
好啊好啊。我可以说这就是秋刀鱼，这条鱼还真是不可思议
啊，
这就是秋刀鱼奥妙之处。好
啊， 好可以啊，
那你喊三二一，
好好好，那我要把它剪成我们的片头。
好
三二一，
这就是秋刀鱼，这还真是不可思议，这就是秋刀鱼的奥妙之处。更多秋刀鱼请收听秋刀鱼的 podcast， 这还真是不可思议。
要多长？
我觉得那个气音超赞，超赞耶！谢谢谢谢星期天今天带来给我们这么不可思议的配音之旅，谢谢
谢谢
谢
谢。